中央军委辨识，习近平有两大变数：经济重返八十年代，中国年轻人买布做衫，涉及柬埔寨洗黑钱，泰国副财长火速辞职，南韩、北韩军备竞赛再升温，法国涉案重大突破，警方找到了 DNA。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23号闭幕，紧接着第二日24号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这次人大会议最后一项议程将会是审议有关任免案。人大常委会和四中全会无缝连接，应该涉及最重大的中央军委重整。另外，四中全会结束同一日，川泽会的消息终于确定。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宣布，川普会在10月30号和习近平会面。四中全会公布显示，原军委委员张星文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过去军委副主席都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张星文没有同时进入政治局。世界日报透露，四中全会后可能按以下的版本补足中央军委：刘振立续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长董军、空军政委郭普校、西部战区政委李凤彪升任中央军委委员。如果这个版本成立，中央军委将变成清一色陕西军，而且是政治挂帅，没有分管作战的副主席。时事评论员杜文说，军委转为政治安全机构，军队不再是为打仗准备，而是为了防政变准备。杜文认为，四中全会公布通篇都是斗争安全防风险，讲明中共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深刻悲观。习近平政权进入一种典型的准战时体制，以国安为轴心，清洗军队，稳定财政，以防动荡。如果这样，接下来中共会更加乱。战略专家林廷辉说，张星文斗跨了何卫东和苗华，升到了今日的位置，他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亦都被斗跨呢？亦有可能。共产党就是斗来斗去，张星文是二炮出身，亦就是出自火箭军。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被抄家，王厚斌亦落台消失了。陕西帮把持军委后，会不会推进到政治局常委里面呢？咁接落嚟，习近平嘅支江新军会唔会亦都被斗呢？所以而家斗争先至啱啱开始。从年初中共内斗全民广传开嚟，到四中全会结束，习近平坐喺台上，台湾大学嘅明居正教授提出咗一个矛盾之处：被整肃嘅九个上将全部都系跟咗习近平好多年嘅心腹，但习近平八月份到而家多次高调亮相。官方媒体亦俾咗好多正面嘅报道。明教授分析话，如果习近平确实仲有权力，亲手整低咗咁多军中嘅亲信，咁非常可能嘅一个原因就係台湾。习近平好想打台湾，但军中嘅将领都係反对，所以习近平一批批换人。明居正分析话，习近平喺四中全会后有两大变数。第一係习近平健康出大问题。第二，中共里面有一两个人忍无可忍，突然有动作，其他人可能随之而起，对习近平群起而攻之。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一直认为习近平仍然掌权，他亦提出中共内部目前没有能够制衡习近平的力量，要等习的身体不得的时候，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就会搲烂块面，展开新一轮的厮杀，只有到了那时，中国才有可能出现重大转机。蔡慎坤仲表示，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一大批党政军高官落马，好多全民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对于黑箱政治来讲，全民和谣言仲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我们不必苛求，亦不必泄气。其实在政治全民广传的过程中，局势明显变化。例如于朦胧风波就明显超越了中共掌控。在太子集团、杨澜澜事件中，习近平的家事、丑事变成坊间闲聊的谈资，就算是被称为听床的政治传闻，亦令到中国人越来越习惯于展望中共垮台。另外，亦有不少的观察人士认为， 张又侠同习近平之争并没有随着四中全会结束而平息。时事评论员王克认为，张胜文原本执掌军纪委，升为军委副主席是张又侠、习近平都能够接受的结果。在2023年习近平清洗军队的时候，当时清洗的几乎都是张又侠的旧部，但是到了2024年4月以后，清洗的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在这个过程中，张胜文应该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从过去习近平的铁杆而转化为在习近平和张又侠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所以这一次他能够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应该是习近平和张又侠都能接受的这样一个结果。张胜文没有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实权应该还是掌握在张又侠手里边。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将何卫东、苗华等人整低之后，习近平要再在军中培养亲信其实不容易。这次习近平没有给张胜文按惯例当政治局委员，就说明张胜文不是习近平的人，而且四中全会递补中央委员，特登没有给五个排名最靠前、最有资格转正的军队候补中央委员递补成为正式的中央委员，就说明习近平在尽量缩小军队对中央政治的影响力，这个就更加会引发军队对习的不满。江心哲认为，张又侠没能够将习近平拉下来，是因为没得到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的配合。虽然有不少传言说胡锦涛、温家宝出山，但目前来看，这些仅仅是传说来的，没有确实迹象显示他们同张又侠联手夺权，所以张又侠和平夺权非常之困难。但军队是暴力工具，不能够和平夺权，还可以武力夺权。所以未来习近平和张又侠都在高度危险之中。习近平的危险在于张又侠可能发动军变，而张又侠高度危险亦是显而易见。四中全会他没有能力将习近平拉落马，那习近平随时可能反扑。习张会不会继续斗下去，我们不妨继续观望。目前来看，习近平有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在 APEC 峰会期间同川普长边会。川普已经准备好稀土、俄乌战争、台湾问题等等攞命的牌，要摊在习近平面前，他会怎样应对呢？王克认为，这次会面不会有实质结果，这个会谈可能是双方的试探和接触，不一定能够达成一些实质性的突破，因为现在中共政局变化莫测，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够找到实权，中共现在内部政局的真实状态是怎样，美国要摸底，这样才能够好好地调整对华政策。所以这次会面恐怕双方更多的是一种试探，所以不要期望他们能够取得太多的成果。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信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卖了，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现在亚太的储备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给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浙江省宁波市布料市场重新走红，很多年轻人买布料自己回去做衫，虽然大陆媒体硬讲话是布料革命、时尚和平价的完美结合等等，但网友讲出了真相，大家的衫袋里边都没钱，又回到80年代扯块布做衫咯。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上近期出现很多买布料做衫的影片，受到年轻人推崇。宁波的兴纺城、新横石桥市场等等卖布料的地方吸引大量年轻人。大家计下条数，商场里边一条连衣裙标价2000元，自己买块布找师傅做呢，只是花600元就得了。一位布料老板说，他做了40年布料生意，今年生意特别好，营业额比以前翻了好几倍，现在后生的好接受买布做衫，可以悭回很多钱，像这种高档香云纱，一件连衣裙要1000多元，买块布料制作连网上卖的一半价钱都不用。后生的开始热衷买块布回去做衫，引发了热烈讨论，很多网友议论说，看看啦，又回到80年代扯块布回去做衫了， 讲白咗，仲系大家衫袋里边冇钱啫，点样悭钱点咪嚟咯，恨不得自己纺纱织布添。当代年轻人活得清醒。泰国财政部副部长沃拉帕被指控同柬埔寨诈骗团伙有往来，沃拉帕否认指控，但同时火速请辞，而佢上任先至只有短短33日啫。根据曼谷邮报报道，沃拉帕上个月19号先至被任命为财政部副部长。沃拉帕本来声誉卓著，仲领导咗一个工作小组负责追查东南亚诈骗集团嘅资金流向。但美国调查记者莱特指控沃拉帕夫妇同诈骗团伙有往来，沃拉帕喺背后协助策划一个地下金融网络，通过一家泰国金融公司同一家加密货币公司，将几十亿污糟邋遢嘅钱从柬埔寨转移到泰国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洗白。泰国总理阿鲁廷要求沃拉帕提出书面说明，沃拉帕即刻就喺22号发表声明辞去财政部副部长，但同时强调自己冇任何不当行为。沃拉帕仲被指控系币安 BIC 集团董事会顾问。美国国会指控呢个集团涉及金融诈骗。沃拉帕承认曾经同呢个集团主席严立见面，但否认自己系集团顾问。北韩官方媒体23号称，前一日发射嘅两枚导弹系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南韩22号举行新潜艇掌鹰十号下水仪式，新潜艇可以配备10枚潜射导弹。南韩国防部长仲宣布正喺度量产原武5怪兽导弹，预计今年底投入实战部署。南韩方面推测，北韩试射嘅好可能系党庆阅兵式上先至刚啱亮相嘅高超音速短程弹道导弹火星11号。分析认为，北韩研发极音速武器系希望导弹喺落地之前划出不规则轨道，以避免被拦截。北韩积极发展核武，南韩急忙应对。国防部长安圭伯话，南韩自主研发嘅原武5被称作为怪物级导弹，弹头重量高达8吨，足以摧毁北韩高层指挥部藏身嘅地下堡垒。如果15到20枚导弹同时落下，破坏力可能超越核武。另外，南韩海军第一只3600吨潜艇掌鹰十号22号下水，新潜艇升级咗潜艇战系同声纳系统，水下侦搜能力显著提升，可以搭载10枚潜射弹道导弹，并且有效延长咗潜航时间。南韩国防预算亦计划从而家 GDP 嘅2.3%提升到3.5%。法国罗浮宫10月19号嘅重大抢案出现进展，法国当局透露，警方发现 DNA， 并且唔排除有内鬼涉案可能。综合媒体报道，涉贼当时闯入到阿波罗画廊，仅系用咗7分钟就盗取咗价值高达8800万欧元嘅珍宝。法国警方搜索嘅时候，发现涉贼遗留下嘅一顶头盔同一只手套，从中搜集到怀疑系疑犯嘅 DNA 痕迹。调查人员正喺度积极做比对。法国文化部长拉希坦对 ABC 新闻表示，而家收集到嘅证据都指向组织型犯罪。佢亦补充话，目前调查人员并未排除内部人员涉案。罗浮宫馆长德卡尔斯承认存在安保盲点。博物馆外墙上嘅监视器老旧，而且数量根本唔够，无法覆盖阿波罗画廊。德卡尔斯提出辞呈，但被拒绝。议员表示他必须完成侦办调查，之后才有其他发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